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129章。耶稣在清水治愈附魔的罗马人，并与他们谈话。今天跟耶稣一起的有九位中徒，三个去了耶路撒冷。天性乐观的多默，除了属灵的任务外，还要管理厨房的工作。伯多禄、菲利伯、巴尔多禄茂以及马窦负责照顾朝圣者，其余的在河边为人施洗。由于寒风刺骨，前来领洗的人已经在受补赎的洗礼。耶稣在厨房的角落里，多默忙进忙出，他轻手轻脚，以免打扰师父。安德勒走进来说：“师父，外面有个人病得很重，必须及时的照顾，因为有人说他疯了，不断的长嚎和咆哮以及抽搐。我们认为这人附了魔，他们不是以色列人，请你来看看。”我马上去，他人在哪里？在外院，你听到像野兽的吼声吗？这人一定很富裕，因为陪伴他来的人穿得光鲜亮丽。当他从豪华的马车下来时，还被许多家仆搀扶着。他口里一直咒骂奥林匹斯的神奇，所以应该是个外邦人。我们走。我也去看看，多默说。这件事引起他的好奇，便将厨房的杂物暂时放下。他们走了出去，不是向河边，而是转到田野，介于这个农庄和管家的房屋之间。有些羊群原本在草地上吃草，由于受到惊吓四处逃窜。牧人们和一只狗，这是我在神事中第二次看见狗，试着将羊群聚拢，显然徒劳无功。牧场的中央有个人被牢牢捆绑，尽管如此，他仍然蹦蹦跳跳，像个疯子一样，发出恐怖惊人的吼声。耶稣越是接近，他叫得越凶。伯多禄、菲利伯、马窦以及纳塔乃尔距离他很近，但他们不知所措。还有其他男人在场，而女人早已吓跑。师父，你来了，你看他多么凶悍，伯多禄说。事情很快便会结束。你知道他是外邦人吗？这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因为他的灵魂。耶稣略带微笑地继续向前。他来到包围疯子的人群间，那疯子越发不安。有一个人从他的穿着和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可以看出他是个罗马人，从人群中走向耶稣说：“你好，师父，我久仰大名，你的名声比我们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还要伟大。 比医神显示了更多治愈的奇迹。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。你看，我兄弟得了疯疯癫癫的怪病，群医都束手无策，我只好带他去医神的庙参拜。没想到出来后他变得更糟。我有个亲戚住在普托洛买，他借由军舰给我捎来一封信，信上说这里有一位能医治百病的人，所以我来了。哇，好可怕的旅程。你的辛苦将会得到赏报，但我得告诉你，我们是外教人，是罗马人，忠于我们的神祇，是你们口中所说的外邦人，来自西巴利斯，意大利南部的古希腊城市，是个风化区。目前我们住在塞浦路斯岛。对，你们是外邦人。那么你不愿意帮助我们，是你的神排斥了我们的神祇吗？还是他被我们的神祇给排斥了呢？我的天主是唯一三位一体的主宰，独一无二的真神。那我是白跑一趟了，罗马人沮丧地说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属于不同的神。只有唯一的真神创造了所有的灵魂。灵魂，灵魂是天主为每一个人所创造的神性体，终生都陪伴着我们，即使人死后依然存在。灵魂在哪里？在自我的深处，灵魂，这神性体不是一个东西，不能被禁锢在人体内，反而渗透全人。灵魂居住在人深处，一个最神圣的殿宇里，应当备受尊重。我的天哪，你是哲学家吗？我是与天主结合的理智。听了你讲的话，我的确认为你是。什么是哲学？当哲学是真实及正直时，便使人的理智朝向无限的智慧与能力，迈向天主。天主，天主，为了听你讲话，你是一位神，我几乎忘了身边还有个牵肠挂肚的人。我不是你口中说的那种神，凡是超越一般人性的人，你们称他为神。但我说，只有那从天主而来的，才可以称为神。天主是谁？有谁看见过他吗？书上记载，你造生了我们， 我们向你致敬。当我在形容人的完美，我们身体的和谐时，情不自禁赞美你的光荣。又说，在你赐给所有人的恩典和生活必需品上，你的慷慨和仁慈光辉四射，全显示了出来。拥有你给我们的礼物及执行旨意的大能，都彰显出你的智慧。你曾读过这些吗？如果智慧女神米纳瓦帮助我，你刚才引述了古代名医盖伦的著作，但我很诧异，你怎么可能认识我们的经典呢？耶稣笑容可掬地回答，来接近真神吧，他的神灵会教导你真智慧以及虔诚，使你认识自己和听从真理。这也是盖伦说过的话，现在我确定，你除了能治愈和行奇迹外，还是个哲学家。你为什么不来罗马呢？我并不是你口中所说的医生或魔术师，也不是哲学家。我是天主在地上的见证人。你们把病人带过来吧。他们将藏好挣扎中的病人拖了过来。你说他疯了，你也看见医生都束手无策。没错，医生不能，因为他不是发疯，而是阴间的一个鬼魂附体。我是用你们外邦人听得懂的语言来和你沟通，但是他没有鬼魂附体而说预言，他只是语无伦次。我叫他魔鬼，不叫他说预言的鬼魂。附魔分两类，有的会说话，有的是哑巴。前者会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去迷惑人，后者只会引起精神错乱。前者完全附身，非常危险，而你的兄弟属于后者。现在魔鬼要离开他了。怎么离开？他会告诉你。耶稣于是命令，离开这个人，回到你的深渊去。我就走，我的力量太薄弱，无法对抗你。你钳制我发言，又驱赶我。你为什么经常打击我们？魔鬼透过疯子的口说完话，那人精疲力竭，扑倒在地。解开绳索，不要害怕，他已经痊愈了。痊愈？你确定吗？无论如何，我崇拜你。罗马人便要匍匐朝拜，耶稣阻止了他。提升你的心灵，天主在天上。 你要朝拜他，归向他。再见。不，不能这样。起码你要收下礼物，请允许我对待你，就像对待一神的祭司一样。也请允许我聆听你的教导，好在我的祖国宣扬你。好，但和你的兄弟一起来。那罗马人的兄弟环顾四周，诧异地问：我在哪里？这里不是秦底约大海呢？你刚才……耶稣做了要他安静的手势，继续说：你因发高烧而受苦，他们把你带到不同的环境，现在你已经好多了，一同来吧。群众回到原处，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被感动，房间里有人赞赏，也有些人批判耶稣竟治愈一个外邦人。他走回自己的位置，罗马人全都在第一排坐下。如果我引用列王记的一段经文，希望你们不要介意。经上说，当阿兰王即将向以色列宣战时，在他的朝廷中有一位位高权重的大臣，那阿曼军长患了癞病。曾有个以色列年轻女子被阿兰人俘虏，做了军长的奴隶。婢女建议他说，如果我上去找撒玛利亚的那位先知，他必定能医治你的癞病。听了这番话后，那阿曼便去求问君王，可否让他依照少女的建议去做。然而以色列王得知消息后，大为震怒地说，难道我是天主？阿兰王竟将病人送来我这里，这一定是找个机会要与我开战的阴谋。但当先知厄里手知道后，他说，将癞病人带到这里，我来医治他，好让他知道在以色列有位先知。于是那阿曼军长便去找厄里手，先知却没有接见他，反而派了个使者对军长说，你去约旦河里洗七次，就会得到洁净。那阿曼很生气，他愤愤不平，心想，我从这么老远白跑了一趟。正当军长要离去，仆人们却对他说，厄里手若吩咐你一件难事，你岂不是也要做？因为他是先知，何况他只要求你去清洗七次。那阿曼重建如流，到河里清洗了自己，便得到痊愈。他欢天喜地地回到天主的仆人面前说，现在我知道一个真理，全世界只有以色列的天主是唯一的真神。由于厄里手不接受那阿曼的礼物，军长便请求先知，让他尽量带些泥土回去，好能日后在以色列的土壤上朝拜真天主。我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认同我刚才做的，我也没有义务向你们解说，但因为我以真爱爱了你们，我希望你们能够了解我的作为，而从中学习，好让你们灵魂里所有的批判和苦读的感觉能够烟消云散。在此处有两个外国人，其中一个患了病，他们从亲戚得知，当然这一定是出于以色列人的口告诉了他们，说如果你们去找以色列的墨西亚，他也许会医治你。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找我，他们的信心比纳阿曼军长还要更大，因为他们对以色列的墨西亚一无所知。相反的，叙利亚就在以色列附近，纳阿曼军长经常与以色列的奴隶接触，他早就知道以色列有位天主，那真神。如今一个外邦人回去自己的祖国宣扬说，在以色列有一位真正属于天主的人，以色列人民都朝拜唯一真神，这样有什么不对呢？我并没有说你去清洗七次，我只讲述天主和灵魂的事情，而这两者他们完全不知。如果他们认清并渴望这二者，相信会给他们的生命带来源源不绝的奇恩，信德、望德、爱德、正义、节制、毅力、谨慎。对那些朝拜邪神偶像的人，并不认识这些美德，他们仅模仿所谓神明的神操，想象他们超越人类，结果变得更为淫荡。这两个外邦人即将返回自己的祖国，除了得到治愈的喜乐之外，他们更欢悦地说，原来我们并不是畜生，在肉体的生命结束后还有未来，也得知真天主慷慨仁慈，他爱了我们，并帮助我们迈向他。你们以为只有这两个外邦人不认识真理吗？刚才我的一个门徒认为我无法治愈这个罗马病人，因为他的灵魂是外邦人的灵魂。然而，什么是灵魂？谁创造的？灵魂是人的精神体，有完美的生命，渗入人的全身，给予身体活力。纵使肉身死亡后，灵魂依然存在，就如同天主一样。没有所谓的以色列人或外邦人的灵魂，也没有其他神奇造的灵魂，只有一位全能者创造了灵魂，他是造物主，以色列的天主，唯一全能至圣至善的真神。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欲偏情，他是爱，完全的慈爱，全然属灵的博爱。为了让罗马人易于了解，我也称它为伦理上完美的爱。我这样说是因为属神的观念，对那些不曾听过天主圣言的孩子来说，他们不懂属灵的事。 你们以为我只是为以色列人而来的吗？我来是为聚集所有的民族，在唯一的天主的权杖下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时间将至，会有很多外邦人说，请让我们带一点收获回去，好让我们日后能在自己的国土上向唯一而三位一体的真天主献祭。而我就是天主圣山的圣言。他们即将离去，会借由看见的奇迹以及我的教导，这要比轻视他们更具说服力而坚信天主。何况他们返回自己的祖国后，将会传扬我。我再问你们，对这么大的信德，难道不应该奖赏他们吗？他们因许多庸医错误的诊断而感到迷惑，又参拜了许多庙宇，都无济于事，却有信德来到以色列寻找那位陌生人，世界所不认识的伟大陌生者，也就是被以色列人所藐视及诽谤的伟人，且对他说，我相信你能。因了他们的信德所获得的第一个圣化之恩，而有了新的理念。其实我治疗他们错误的信仰多过治疗他们身体上的疾病，因为在他们的唇边我放置一个杯爵，使他们越喝越渴望认识真天主。我的话今天就到此结束。我奉劝你们以色列人要有和他们一样的信德。罗马人和他被治愈的兄弟走近耶稣说，哦，我不再因罗马主神的名字发誓，而只以罗马公民荣誉的身份向你保证，我将追求你口中所说的，但现在我必须离去。可是日后有谁能满足我的渴望呢？你的灵魂会教导你，因为现在你已经知道你拥有了灵魂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会派遣我的使者到你们那里去。而你不来吗？不，不是我。我虽然不去，但我会与你们同在。再过两年多，我将赐给你们一份礼物，要比治愈你的兄弟更为珍贵。二位再见，你们要保持信德。再见，师父，愿真天主保守你。两个罗马人叫来仆役和马车离去。哇，他们竟连自己有个灵魂都不知道啊！有个老人诧异地说。是的，父老，他们和以色列人相比更能接受我的话，刚才还奉献了一笔庞大的救济金，我们可以分施给需要的穷人两三倍的帮助，但受惠者应该为恩人祈祷，因为罗马人更加匮乏，祈求天主 使他们能找到真正唯一的财富，那就是认识天主。那个蒙面的妇女在面纱下哭泣，虽然看不见她的眼泪，却能听到呜咽声。那个女人在哭，博多禄说，她可能没钱了，我们要给她一点吗？她不是为缺钱而哭，你去告诉她，祖国会过去，而天堂永在。天堂属于那些有信德的人，天主是慈善的，也爱罪人。他向你施恩惠，使你归向他。去吧，博多禄，把这些话跟他说，然后让他哭吧，让他内心的苦毒伴随着眼泪一起流出来。那蒙面妇女正走向田野，博多禄追了上去，把话讲完便回到耶稣身边。他哭得更凶，博多禄说，我还以为我是去安慰他，并凝视着耶稣。其实他已经舒坦多了，有时候喜乐也会令人哭泣，耶稣说。谁知道，如果能够看见他的脸，我才放心。我会看见吗？在末日那一天，我的天哪，那时我已经死了，知道又有什么用？到那时候，我应该仰望的是永恒之父呀。现在就开始仰望永恒之父，这是唯一对你有益的事。是的，但师父，他到底是谁吗？大家都笑了。如果你再问一次，我们马上走，这样你就不会再多想了。不，师父，好了，只要你留下来就行。耶稣苦笑说，那妇人是残花，即出过。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耶稣留下博多禄，往村庄的方向走去。他要去扎加利亚家，他的妻子快死了，安德勒解释。是扎加利亚要我转告师父。你让我生气，你什么都知道，你什么都做，却什么都不告诉我，你比一条死鱼还差劲儿。博多禄把气出在哥哥身上。老弟，别气，你总是帮我说话。走，我们去收渔网。有些人往右走，有些人往左边去。神事结束。